现在我们来看19章1节到20章16节的经文。从19章1到2节来看，主与门徒离开加利利往耶路撒冷前行，表示基督开始迈向受难之路了。一上路就遇到法利赛人的刁难。
第三节，法利赛人问主说，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？这个问题的陷阱在哪里呢？
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。法利赛人大概是在想，主的回答也许会抵触摩西律法，或者可以损害他在群众心目中的名声，因为当时的犹太男人认为休妻是丈夫的权利，又或许主会因此遭受到和施洗约翰相同的命运。施洗约翰的死就是因为他反对希律离婚和再娶。
但是从第四节到第六节看来，主似乎没有直接回答法利赛人的问题啊。
法利赛人的关注可能在于休妻的理由和限度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夫妻关系遭到什么程度才可以离婚呢？但主的回答是要他们思想神设立婚姻的本意，提醒他们不要轻率的休妻。主引用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和二章二十四节的经文来说明，神所设立的婚姻是神圣的，夫妻成为一体是他精心设计与配合的，有他独特的目的，不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制度而已。
所以说，当夫妻在神的配合下成为一体，就是一生之久了，不应该轻易的分开，是不是？
是的。第七节，法利赛人又接着问，为什么摩西允许丈夫给休书呢？这样问是根据生命记24章的律法。而第八节，主耶稣的回答让我们晓得，生命记的律法并不是在吩咐人休妻，而是因为人的心硬，不愿意忠于起初神设立婚姻的原意，同时也是为了保障被休的妇女，所以准许人休妻，并且定下条例加以规范。
法利赛人想要为难耶稣，却没想到他们所问的问题其实是违背了神起初的心意。
是啊，主耶稣的回答也提醒我们，择偶必须审慎，一旦进入婚姻关系后，应当用心经营建造自己的婚姻，而不是随着自己的喜好轻易的离婚。接下去我们看十到十二节。
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到第十二节，门徒对耶稣说，人和妻子既是这样，倒不如不娶。耶稣说，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，唯独赐给谁，谁才能领受。因为有生来是阉人，也有被人阉的，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，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。
门徒好像是在说，主耶稣对于休妻一事的要求太高，所以也许不结婚反而省事。而主耶稣也没有表示不同意门徒的结论，只是加以说明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领悟。除了先天或后天生理上有障碍的人，另有一种人是蒙神赐予特别的恩赐，能够为了专心侍奉而甘愿不结婚的。例如保罗，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就有类似的教导。接着我们先跳过13到15节，来看16到22节，少年财主这段经文。刘文，麻烦你稍微为我们讲一下这一段内容。
有一个少年人问主耶稣说，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耶稣说，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少年人说，一切他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耶稣便让他放下一切来跟从主，少年人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
主耶稣说的诫命，就是神借摩西所传的律法。刘文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既然这个少年人遵守了一切的律法，为什么还要问主耶稣他还缺少什么呢？
我倒是没有想过，不过我只是觉得他似乎认为要以做善事换取永生， 但是永生不是靠做善事换来的，而是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是神的儿子。
你说的没错，主耶稣说只有一位是善的，当然我们晓得主说的这位就是我们的父神。父神的良善是完全的，人的善永远无法达到神的标准，所以无法以行善换得永生。
可是我有一个问题，主耶稣明明的教导光靠遵守律法是不能得永生的，为什么还对少年财主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呢？
这个问题很好，你注意到了第21节主要求少年财主来跟从他的前提是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这当然不是说若不想做完全人就不用来跟从主了。关键在于主为什么要对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呢？
我注意到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都没有记载这句话耶。
对，只有在马太福音里有，是少年人主动问耶稣的自己还缺少什么。看来很可能在马太的眼中这位少年人是个完美主义者。
你的意思是其实他已经做了很多了却仍然觉得不够吗？
没错，所以主先回答他应当遵守诫命，目的是为了点出人即使做了再多都无法达到完全的地步，只有当人愿意放下一切来跟随主的时候，服侍主所带来的平安和喜乐才能使我们的心得到满足。现在我们回头看第13到15节。
第13到第15节说到，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，却受到门徒的责备。但是耶稣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说完就为小孩子按手祷告。
这段经文和18章3节的教导相似，我们就不再多做讨论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段经文和前后两段经文，也就是法利赛人试探主和少年财主无法跟随主的事件，成为对比。孩子的单纯凸显出成人有更多自己所坚持的想法，当人的私意越多占满自己心的时候，就越难放下一切来跟随主。
23到36节，门徒问主说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他们似乎很惊讶，主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，竟然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呢。
骆驼怎么可能穿过针眼呢？那么财主进天国就更不可能了。可见人进天国不是出于人的努力，而是出于神的恩典。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回答门徒说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接下去27到30节，彼得似乎有点明白主所要强调的，但是也因此不小心得意起来了。所以他对主说，看啊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
主耶稣的回答好像不单是只有肯定在30节他说的，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这是一种警告吗？
是的，主一方面应许门徒，当他们付上代价跟随主时，将会得到极大的赏赐。另一方面，他也以第30节警告门徒，因为彼得的问题透露出，此时门徒跟随主的心态是需要调整的。第30节的警告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接着看第20章的1到16节，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就可以明白了。刘文啊，请你跟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比喻的内容。
好，有一个葡萄园的主人在五个不同的时段出去，每每看见没有工作的人，便把他们带进葡萄园去做工。到了晚上发工钱的时候，最晚进去和最早进去的工人得到的工价是一样的。于是最早进去的工人就向家主抱怨，家主回答说，我并没有亏负你，这是讲定的价钱，给后来的人一样的价钱是我的意思， 我的东西难道不能随我的意思用吗？
比喻的结尾，主又说，这样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在前的是早一点受到雇用的工人，只像门徒一样，比较早信主的人，而在后的是晚受雇的工人，是指比较后来才信主的人，例如保罗、使徒行传里的外邦人，甚至于今天的我们。刘文，看完这个比喻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家主这样做到底公平不公平呢？
我的确是有这样的疑问，但是我想，可能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要强调公平与不公平，而是要说明家主其实就是指神吧。要施恩典给谁，或者是施恩多少，主权是在他，不是人应该去计较的，对吧？
你说的不错，在这比喻里，我们看到几个对比。第一，神不亏待人，但人却跟神计较。从第二、第四和第十三节，我们看到，家主给第一批工人的工资是合理的，表示他并没有亏待他们，但是他们因为后来的工人得到相同的工资而感到不平。第二，五个不同时段进到园子里的工人都是家主主动从街上找来的，他们本来都是被动的，闲站在街上的人，表示没有任何人是配得进葡萄园的，所有能进去的人都是因着家主对他们的怜悯。
这样说来，早进葡萄园的工人，如果他能够想到他并没有被亏待，想到他能够进葡萄园也是出于神的恩典，他可能就不去计较了，对吗？
没错。第十五节，家主对抱怨的人说，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红了眼吗？中文新译本的翻译是，因为我仁慈，你就嫉妒呢？英文圣经 New King James 的版本则是说，因为我是良善的，你的眼睛就邪恶了吗？这节经文显示出，人在良善的神面前显出自己的罪恶，凸显出自己对他人缺乏怜悯之心啊。
所以主是不是在说，较早成为门徒的人不但不需要跟神计较赏赐的多少，同时也要体贴天父的心肠，以怜悯的心看待那些比较晚进到神国度里的人呢？
正是这样。我想主借这个比喻是要告诉彼得和其他的门徒，如果他们跟随主、服侍主，心里想的是将来能得多少奖赏，而不是出于对神拣选他们的感恩，那么互相比较的心会使他们离神越来越远，甚至有可能在信仰上失落，本来他们是在前的，就变成在后了。
我想如果我们服侍主是出于对主的感恩，没有得失的心，这样的侍奉也才能长久，对吗？
是的。所以错误的服侍心态容易导致我们从在前的变成在后的，本来在我们之后却有正确服侍心态的人，最终就变成在我们前面了。这是我们要时时警惕自己的。这一课的查考就到此结束了。刘文，请你带我们祷告吧。
好，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晓得您是满有恩慈的神，您不愿意您的任何一只羊失落，求您帮助我们能够尽心学习主的教导，以天父的心为心，关心看重属灵生命比我们年幼的弟兄姐妹，宽恕得罪我们的人，不计较得失，使我们在您的面前的侍奉能够得蒙您的喜悦，能够长久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们。阿们。